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适用指南第十三条，会员代表产生方式。会员代表应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不得指定会员代表。劳务派遣工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如用人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有约定的，依照约定执行；如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劳务派遣工会员会籍所在工会行使。条文主旨，本条是关于谁来选举会员代表，劳务派遣工会员民主权利怎样行使的规定。主要背景，会员代表选举涉及谁来选举会员代表，会员代表应具备的条件，划分选举单位，分配代表名额，选举有效的条件，是否差额及差额多少，代表资格审查等诸多环节。会员代表选举是组成会员代表大会的首要环节，至关重要，这关系到会员代表大会的结构是否合理，是否真正代表会员群众，是否具有权威性。仅就谁来选举会员代表这一问题，现实中可谓乱象不少。比如有的不经会员群众充分酝酿，临时提名人选，让会员群众举手表决；有的搞形式走过场，让会员群众在名单上画勾；有的搞竞争拉选票，使不符合条件的人当选为会员代表；有的随意限制甚至剥夺会员的民主权利，使有的会员无法参加选举会议。特别是有的基层工会以组织或个人的名义随意指定会员代表，会员群众并不知情。凡此种种怪象，导致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受到不少质疑。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劳务派遣用工问题。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用工制度作出专门规定。劳务派遣用工是一种新型劳动用工形式，也是一种补充用工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一般劳动合同用工涉及两方主体，而劳务派遣用工涉及三方主体，劳动者、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这种用工形式的特殊性在于，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但劳动者被派遣到用工单位实施劳动，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建立用工关系，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建立民事关系。这种用工方式的突出特点可简单的概括为有关系没劳动，有劳动没关系。虽然劳动合同法第64条规定，被派遣劳动者有权在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依法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由于劳务派遣用工的特殊性，现实中一些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相互推诿，致使相当数量的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权利难以落实。为破解这一现实难题，2009年4月3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的关于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明确了四个重要问题。一是劳务派遣工应首先选择参加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委员中应有相应比例的劳务派遣工会员作为委员成员，劳务派遣单位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劳务派遣工有权直接参加用工单位工会。二是在劳务派遣工会员接受派遣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可以委托用工单位工会代管，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可以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对会员组织活动、权益维护等方面的责任与义务。三是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应由用工单位按劳务派遣工工资总额的2%提取，并拨付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属于应上缴上级工会的经费，由劳务派遣单位工会按规定比例上缴。用工单位工会接受委托管理劳务派遣工会员的工会经费留用部分怎样使用，由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和用工单位工会协商确定。四是劳务派遣工会员人数由会籍所在单位统计，加入劳务派遣单位工会的包括委托用工单位管理的劳务派遣工会员，由劳务派遣单位工会统计，直接加入用工单位工会的由用工单位工会统计。但关于劳务派遣工民主权利的行使问题，没有明确或者说明确的不够具体，致使劳务派遣工民主权利的行使也遭遇现实困境和制度障碍。全国大约有3600万劳务派遣工，这是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他们的权益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各级工会普遍要求予以规范。所以本条例回应社会关切，对劳务派遣工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条文解析，本条明确了会员代表产生的一般方式，对劳务派遣工会员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做出了特别规定， 确保劳务派遣工会员民主权利落地，分两个层次理解本条规定的含义。第一，会员代表应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不得指定会员代表，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旨在强调应充分尊重会员民主权利，由会员群众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民主选举产生会员代表，而不能采取其他方式，比如鼓掌、表决、微信、电子邮件等，更不能强迫民意指定会员代表。第二，劳务派遣工会员民主权利的形式，如用人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有约定的，依照约定执行，如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劳务派遣工会员会籍所在工会行事，这是本条例的一大亮点。这一规定不是凭空设计的，是根据劳务派遣用工的特点和已有的规定，经深入思考而制定的。理解这一规定的含义，应首先弄明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会员的会籍与会员的劳动关系、工作之间的关系。所谓会籍，是指劳动者具有工会会员资格，是确认工会会员组织关系的依据。201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工会会员会籍管理随劳动工作关系流动而变动，会员劳动工作关系在哪里，会籍就在哪里，实行一次入会动态接转。也就是说，会员劳动关系工作在哪里，会籍就应在哪里。二是会员的权利义务与会员的劳动工作关系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 A 单位会员和 B 单位会员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会员，但 A 单位会员不能到 B 单位工会行使权利，同样 B 单位会员也不能到 A 单位工会行使权利。为什么？因为 A 单位会员是与 A 单位建立劳动工作关系， B 单位会员是与 B 单位建立劳动工作关系，所以会员的权利义务与会员的劳动工作关系密切相关。三是劳务派遣工会员的权益落地是可以约定的，根据2009年4月3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的关于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劳务派遣工会员接受派遣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可以委托用工单位工会代管，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可以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对会员组织活动权益维护等方面的责任与义务。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属于劳务派遣工会员的民主权利，是劳务派遣工会员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让这一权益落地，自然可以在委托管理协议中予以约定。弄明白了以上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劳务派遣工会员民主权利以其会籍为准，如果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中对劳务派遣工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基于上述分析，本规定的具体理解是，如果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与用工单位工会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在委托管理协议中对劳务派遣工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以重新约定，约定不成的，以会员的会籍为准。这一规定的基本逻辑是，以会籍为准属于一般规定，以约定为准属于特殊规定，特殊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没有特殊约定的再回到一般规定，即以会员会籍为准。参考规定：一、劳动合同法第58条，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17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2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第59条，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第64条，被派遣劳动者有权在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 依法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0条，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劳动者。三、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3条，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在用工单位内公示。第4条，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前款所称用工总量，是指用工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人数与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之和。计算劳务派遣用工比例的用工单位，是指依照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四、工会会员汇集管理办法。第9条，劳务派遣工可以在劳务派遣单位加入工会，也可以在用工单位加入工会。劳务派遣单位没有建立工会的，劳务派遣工在用工单位加入工会。在劳务派遣工会员接受派遣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可以与用工单位工会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对会员组织活动、权益维护等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加入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含委托用工单位管理的会员，其汇集由劳务派遣单位工会管理。加入用工单位工会的会员汇集由用工单位工会管理。